弟兄姐妹平安，我爱你们。好，那我今天呢，我要讲的题目呢，叫做切望荣耀。好，那在我要讲之前呢，我先请一位弟兄上来做见证。 Andy 在哪里？请 Andy 上来做见证。好，那我请他做一个他的神怎么样在制作他。好，我们先听他讲见证好了。
好，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在我工作上面神怎么样来制作我的一个见证。那我记得从去年开始，我就觉得神给我里面一个渴望，就是我要更深的，我要竭力的委身来寻求他。那我渴望在我的灵修上面，在我的服事上面，我就要更深的来追求他。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看见，一方面我在追求神的时候，神也开始制作我这个人，他就要来制作我这个老我。那我也开始看见神在我生活中各个方面开始制作我。那今天我讲的见证就是神怎么在我工作上面给我的一个制作和经历。那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是三四月份，我的 senior director 就是我老板的老板，他忽然间就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那本来是他负责我们几个产品的，他是一个总负责人。他这么一走之后，我们这个组就人事上很大的变动。我自己的 director 就是我的老板，他也就是转到另外一个组去了。那我们这些工程师就被安排到一个新的经理下面。那我开始发现这个新的经理很难相处，一方面他是 remote， 他在外州，所以我每一周都需要打电话跟他就汇报我工作情况。另一方面我发现他就是因为年纪比较大的缘故，所以他非常的健忘。那我上一周讲的事情，我如果我没有写下来的话，他绝对不会记得。那我记得刚进入他这个组的时候，他欢迎我就欢迎了三次，并不是说他非常的热情，而是他忘了已经欢迎过两次了。那所以有时候跟他讲东西就非常的痛苦。那更糟糕的就是他这个人他并不注意你的感受，所以他常常讲话的时候非常直接，他意见不跟你一样的时候，他直接说 Stop, I don't want to listen， 他就不想听你在讲什么。那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的痛苦。那其实就是我刚才讲那个 senior director， 他那个走的那个 senior director， 他本来其实跟我就是以前就有合作，其实他对我非常的肯定。那我跟他一起做一些项目，然后发那个专利。那我自己的 director 也是对我工作非常认可，就在他下面他给我升了一级，而且就在他转到其他组之前他还帮我加薪水。所以其实我工作上面一直感觉很有成就感。那忽然间到了这个新的环境，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再加上我当时的那个项目做了半天那个结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是觉得忽然间怎么工作上本来非常有成就感忽然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也真的是觉得心里就是很痛苦，然后我也考虑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期间也常常会收到一些非常热门公司他们的这个 HR， 他们就会联系我，我有没有兴趣去面试。那其实我心里面是蛮动心的，你知道这些热门公司他们的薪水会更高，然后他们的股票常常会上市之后会很多钱。那其实我其实里面是会有动心，然后我也开始准备要不要面试。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持续的要委身在寻求神。那我也在祷告神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底我要追求的是什么。那神也慢慢的开始开启我，神也让我开始思考我到底人生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是我真正的满足，是不是一个更高的这个职位，更好的薪水。那这些都很好，到底这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真正的满足。那什么是永恒的价值在我的身上。那神也开启我，真的只有耶稣他才是那个隐藏的珍宝，这是世人所不知道的。那当神这样开启我的时候，神也让我看见其实我一直对工作上面这个成就感其实在我里面是一个骄傲。那其实我跟我的太太都是博士毕业，那我们都在大公司工作，其实我们的薪水都蛮高的。那常常其实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的时候，就会给我带来一个很高兴，然后其实我嘴上不会讲，但是其实心里面就会数算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好像会把其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些烦恼的事情就会忘记。那神就开启我，其实 我是会用我工作上面这个成就来定义我这个人的价值。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拜那个偶像。那其实神说这个拜着偶像，并不是说今天你到庙里面拜一个木偶才是偶像，而是你里面什么是你真正的满足，什么是给你一个喜悦，给你一个价值，就是你的偶像。那当神这样开启我的时候，我也就悔改在神的面前，那我也愿意神持续的在我身上制作我。那我同时也祷告，就求神你给我恩典，就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你要持续的给我恩典。那神真是信实的神。那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星期一，我还是跟我的那个我的老板，我就一对一的电话汇报我的工作情况。那没想到他又是把我无缘无故的批评了一顿。其实我是做软件开发的，那他就说你为什么没跟客户打交道。那我说我们其实有专门的人要负责这个跟客户打交道。他说 I don't care， 你需要什么都需要管，然后这个没什么好沟通的事情。他当时讲完了我也非常的生气。到晚上散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散步，我还是跟他讲，我说神这个磨死我到什么时候。那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还是想到这个事情非常的痛苦，但是我还是照样的做我的 QT， 我去灵修。那当时我就读到圣经中那个诗篇，大卫的诗篇是86篇，那边大卫就讲到他大卫的祷告，就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是困苦穷乏人。大卫就说我是终日求告你的。然后到了17节，那边大卫就说求你向我显出一个恩待我的凭据来。当时我看见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呼求。我也是跟神祷告，主你让我在我的工作上面向我显出一个恩待我的凭据。那这就是周二早上我做的 QT。 到了周四下午的时候，忽然间又收到我老板的一个电话。当时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很紧急的问题，那个东西跟我以前做的一些项目还有关系，所以当时他的电话一进来的时候，我马上就想他肯定要把我再批评一顿。我当时已经准备好了怎么样跟他解释这个事情，没想到他一打电话就第一句话就说 Andy， 我要给你个 reward， 我要给你个奖金。那当时我就非常惊诧，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讲一下你过去这段时间对公司有什么贡献。当时我想一下，其实我上一个项目做的结果并不好，其实也没什么贡献。但是他说反正就是要给你个奖金，以后还会有，然后就挂了电话。当时我接完这个电话之后，我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周二早上做的 QT， 我就想到当时我对神的一个呼求。那他就在周四的时候，他就让我看见他恩待我的一个凭据。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就在我拿到这个奖金的同时，我们这个大组就另外的一个州的一个同事同时就被裁员。那其实真的是我看见神在我工作上面持续的他给我一个恩典，给我一个恩待我的凭据。但当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其实发现我里面并没有一个得意，没有一个很高兴的感觉。我发现其实不管是老板的批评还是给我这个奖励，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真的是我开始发现这个用工作上那个成就感来衡量我自己，那个偶像的诠释已经在我身上慢慢脱落。那我真的知道神他是我的满足。那当我愿意竭力追求他的时候，他也要来制作我这个人，来炼净我里面从世界上来的影响。那神，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神就这样来可以制作我们这个人，成为合乎他用的一个器皿。好，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非常感谢 Andy 的见证。好，那我今天呢，我要讲的题目呢叫做切望荣耀。但是在我进入正题之前呢，我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得救了没有？你完全得救了吗？觉得你已经完全得救的请举手，现在耶稣就可以把你提了哈，免得在地上还会犯罪哈。到底什么叫得救哈？耶稣来要救我们哈。圣经上耶稣说，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哈，要叫我呢这个传福音。但是呢，一方面呢，他说要叫那个被捆绑的要怎么样啊的释放哈，坐牢的要出监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是在被捆绑跟坐牢的里面。就像刚刚 Andy 所分享的，其实 他其实很快乐，你知道吗？啊，他想到他有这样的他跟他太太两个都是高薪的哈，都是有这样的学位哈。然后呢，之前老板也对他非常的欣赏，啊，他还做了很多专利哈。他之前他做见证啊，哇，这个各方面都非常的好。但是呢，神很爱他，是不是啊？神要的不是让他在地上得满足，我们若是只是在今世有指望哈，哎，那这个就很可怜了，对不对？我们要的是在来世，好，神很爱他，所以神特别给他制作了一个机会，给他换了个老板。圣经上讲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哈。我们等一下会讲讲到底什么是益处。好，那要讲到这个救恩哈，神要让我们得救，就他刚刚讲的，你怎么样从你的你所崇拜的那些偶像、那些假神、那些假的让你很满足的东西，让你能够脱落。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他突然发现，不管是老板的称赞或是人的贬损，他已经自由了耶。阿们。那是不是真自由？那个叫做得救，那个叫做得救。因为如果你还是在那个偶像的权势辖制底下，你其实没有真正的自由，其实没有真自由，你只是在拜个假神而已。但是当这个假神一旦从你生命中被挪走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痛不欲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的救赎不是耶稣，你自以为是耶稣，可是耶稣说不，你的工作才是你的救赎，你的配偶啊，人的称赞才是你的救赎。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今天呢要继续用这个以赛亚书26章。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用的是以赛亚书26章的经文。好，这个我们用的是上一次用的是第8节，讲到说我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是不是？我心里所羡慕的是神的名，就是神那可纪念的名。好，那我今天呢要回到第1节来讲以赛亚书26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好，他这里讲说当那日，这个那日指的是哪一日啊？哪一日？这讲到耶稣再来，讲到耶稣再来。好，那以赛亚书呢，从24章到27章讲的都是末世，都在讲末世的事情，而且讲的是关乎全地的末世的景象。好，那就像但以理书从第7章到12章讲的是末世，启示录讲的是末世，那在这个以赛亚书24章到27章里面讲到了有10几点的跟但以理书跟以赛亚书跟那个启示录是这个遥遥相对应的，都是讲到这个末世的情况。那在这里呢，这本书呢，以赛亚书26章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这个末世的挑战，我们要怎么活才能够经历这样子的这个末世的这个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他这里讲说到那日的时候，在犹大地呢，人要唱这个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好，那个城墙跟外郭两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呢，在原文里面呢都是复数的， the walls and the bulwarks。 那个城墙是一层一层的。好，在古时候的话呢，如果你的城没有城墙的话，就很容易被攻打，是不是？但它这个城墙还不是一层的，还是好多层的，有些还有护城河的。那讲到这里，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大概1930年的时候呢，在日本啊，就曾经有一个在海边的一个城镇呢，就被这个海啸呢淹没了。那那些人呢，后来那些人回来呢，他们就重新建造这个城镇啊。那他们这一回呢，他们就说我们要建造一个非常坚固的这个防波堤啊，而且他们不只是盖了一层，他们盖了两层的防波堤。然后他们的非常的这个自豪的说呢，我们这个城镇呢是这个 tsunami free 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不会受到这个 tsunami 影响，因为我们的这个防波堤绝对可以抵挡啊。他们花了50年的时间把这个防波堤给建造起来，他们基本上就是夸耀说我们这里是最稳固的。但是呢，当他们把这个城这个防波堤盖好之后呢，这个城镇里面的人的心啊，就开始安逸下来，然后就开始进到一个骄傲，到一个蒙蔽的里面，进到一个蒙蔽的里面。啊，结果呢，2011年的3月11号的那个大海啸来的时候，这个城镇是所有损失最惨重的，啊，人员死亡最厉害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别的城镇地震来的时候他们都逃，结果这个城镇的人怎么样？没有逃。他们觉得我们很安全，他们觉得自以为很安全。你的围墙是什么？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造的城墙，你的救恩，你所倚靠得平安的是什么？这里他想说，他说这个城门是敞开的，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而是坚心依赖神的，神就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倚靠的是什么？是你买了很好的健康保险，还是你买了很棒的人寿保险，还是你有很高的学位，还是你的身体很健康，还是你有很幸福美满的婚姻？是这些是你的倚靠吗？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问一问啊！这次我们的冬令特会，我心切望啊！我自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默想，我到底在切望什么？我到底在切望什么？我所依赖的是什么？我真正得平安的凭据是什么？你得平安的墙是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个经文啊，《路加福音》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啊，我们通常觉得说钱财啊不是万能，但是怎么讲，没有钱财万万不能啊，有人是这么说哈。不，你要依靠的不是钱财。圣经上讲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一天呢？你觉得你存款你要存到多少钱才够？100万够不够？100万有多少个零？哎，不错，哎，数学不错。1亿有几个零？啊，中国的1亿是多少个零？哎，不错不错，8个零。好，1 billion 是几个零？好 ，1 billion 够不够？我给你们看一个真正的钱哈，这是真正的钱哈。你们数一下这上面有多少零，看谁先数出来。13个零，上面写多少 ？$10 trillion。啊，这个钱是真的钱哦，啊，这个是 Zimbabwe 的钱。你知道这个钱哈，在美国，就是说它的票面的价值，在美国大概可以买个可乐。零多不多，好不好？零是不是越多越好？你存了100万，也不过才6个零，人家是13个零啊。通货膨胀一发生的时候，你所依靠的，你所以为是你的救赎的东西啊，真的化为泡沫了。在乎的是你认不认识神，真正的在乎的是你认不认识神。圣经上讲说， 神为他们造了一个城，这个城呢，用城墙给他们做这个救恩。这个救恩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呢叫做 Yeshua。 你们说说看 Yeshua 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大声的说 Yeshua 就是
耶稣，
大声的说
耶稣，
耶稣是我的救恩。 Amen。 Yeshua， 如果你有机会跟犹太人传福音，他不认识耶稣，你告诉他说，圣经上你整个旧约里面好几百个地方讲的就是救恩，就是他的名字就是 Yeshua， Yeshua HaMashiach， 耶稣是我的救赎主，他是我的救赎。 Yeshua HaMashiach， HaMashiach 就是他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赎主。我们试试看讲好不好？Yeshua HaMashiach， Yeshua HaMashiach， 耶稣是我的救赎主。如果你有机会碰到犹太人，你就跟他讲 Yeshua HaMashiach， 他说你会讲犹太话，你还不只是讲犹太话，你还把这个真正救恩的本质你告诉了他。真正救恩的本质从神而来，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给我们找到一条救恩的道路。我们来读啊，来读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他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他今天呢，他要使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到底要我们得什么呢？我们这人生在世，好，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神是希望说我们得到很好的工作，还是很好的这些地上的东西？这是神的心意吗？不是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圣经上讲说，这个是神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预备要我们得着的，在创世之前。而且呢，他说我们这些人呢，是神预先就知道我们，他就已经认识我们了。那认识的呢，神说他就招他们来，招了他们来呢，就使他们称义，是不是就停在那里啦？然后他说要叫他们怎么样？得荣耀，要得荣耀。我问问大家，你觉得被招来跟被称义是自动发生的吗？是不是神选召你，你就称义了？圣经上耶稣讲了一句话哦，他说这个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耶稣说那条路是窄的，他说到时候很多的人想要进去啊，进不去的，进不去的，很多的人想要进去。耶稣说你被选， 我是认识你的，我是知道你的，创世前我就知道你，我也选了你，我也招了你，我也选了你，我要让你称义。但是这个是得救，弟兄姐妹，得救今天不是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你就完全得救了，你是开始走上得救的道路。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救赎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今天你接受了耶稣，你开始走上了这个得救的道路，你开始走上了这个得生命的道路，你开始走上这个持守真道的道路。他说那个城门是敞开的，是不是？使守信的人得以进入。那个守信就是 keep the truth, keep the truth。 那个 keep 的那个是神做还是我们做啊？大声说嘛， Amen。 城门打开是谁做？神做的，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持守，要走到哪里？要走到底，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进了第一个门就说啊，我得救了，我停在门口就好了？ No， 你要一直走到神的这个最中间去。最安全的地方是在神的胸怀里面。你认识神多少？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有没有可能神跟你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有没有可能？你们都知道他说要我们得荣耀。所以呢，这里呢讲到这个救恩呢是有阶段性的啊。那我们来看看救恩的第一个阶段叫什么？称义啊，称他们为义。什么叫做称他们为义？称义是什么意思？称是什么意思？就是算你是义人了啦。你在前一刻你还是个大罪人，但是你说我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的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说好，你过往一切犯的罪怎么样？一概取消，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我算你为义。是不是很棒啊？你本来是不 qualify 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做称义？ justify 这个字， justification 看起来很长的神学的字，可是 justify 的意思就是说，你告诉我，如果你今天你要去念大学，你想要去找一个很好的工作，你是不是要给 resume 啊？是不是写你的履历表，对不对？把你的什么 qualification 你的资格要写上去，对不对？好，那你今天你要上天堂了，到了天堂门口了，天使说诶，你的 qualification 给我看看，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银行存款给他看呢？我存了 $10 trillion， 还是 $1 billion， 还是说我有很多的 patent， 还是我有很高的学位，这些能不能让你 qualify？ 你能不能进天堂？不行。你唯一 qualify 的是什么？因为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啊。天使说OK, you are justified. You qualify, come on in. 欢迎你进来。Justification 就是说你够格了。告诉你，你够格，跟你所在地上所做的一切表现没有关系。单单是他做的。Justification 是神做的，是神的恩典。Amen。 所以什么叫做称义呢？啊。好，我们先讲这个称义，然后讲到成圣。啊。第二个呢叫做成圣 sanctification。 好，大家讲 sanctification。 其实这个字好像很难啊，这个神学的字哈，成圣。其实圣洁 holy 这个字哈，圣洁这个字到底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一样，分别。有人讲圣洁就是分别，好，我们中文上也讲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就是为圣，要跟世人不同，跟世人活得不一样。 世上的人他们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他们可以说他们要说的话，他们可以要看他们要看的东西。我问问你们，我可不可以打麻将？哎，你们好棒哦！昨天我在青崇，他们说不可以啊。我可不可以打桥牌？啊，我可不可以看电影？我可不可以看成人电影？成人电影是给谁看的？那我是不是成人？我可不可以看？你说你要当牧师就不可以。我告诉你，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不在乎这个。我可不可以打麻将？可以，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对，我不是赌博的话，我可以打麻将的。我可不可以打桥牌？我以前高中大学的时候，我是桥牌队的，我很喜欢打桥牌。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周末我都是靠打桥牌在这个过日子，这个就是唐叔，就是觉得这是很挑战的一个东西哈。我那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桥牌比赛，那个沈君山啊，那个黄光辉啊，那些以前那个台湾的那个国手，我都跟他们这个怎么讲对过的哈。当然我程度跟他们差很远啊，但对我来讲，我觉得蛮荣耀的哈。哎，那我后来呢？在几年前我们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啊，我们大学同学会大家聊起来哈，他们就问我说，哎，你还有没有打桥牌啊？那时候我那些 partner 哈，我说哎呀，我哪有时间去打桥牌哈，那个他们有桥社哈，这种特别的这种地方的。他说你不用去啊，你在网络打开，现在有些这种 application 你知道在网络上就可以打了。我说真的啊？哎，我来试试看我到底宝刀老了没有哈。结果我上去一玩啊，哇，真的是这个撒旦魔鬼很厉害啊。他让我才上去一玩，马上就让我在名次上就可以这个进到前百分之二十几哈。我说哇，好得意哦！哎，后来我就开始玩，玩到一个地步啊，上厕所都在玩。张伟说：“你怎么上厕所这么久啊？”我可不可以玩？问题不是可以不可以哈，是说我的时间我到底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说，这至少是我的一个娱乐嘛，是我的消遣。我也不觉得我有 addiction。不过我在想了，如果上厕所都在玩，可能有点 addiction。但是神说哈，世人可以做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我跟大家讲个好消息，你们不要害怕哈。自从这个MyBico 来了以后呢，他讲了这个但以理书之后，到现在我没有再玩过了。我得胜了，我不再需要靠这些东西呢来锻炼我的头脑哈。我现在用这个背圣经来锻炼我的头脑，哈。我现在呢也开始在背这个希伯来文哈，在读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哈。我真的希望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我不是为我自己在读这些东西，我真的希望说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我的时间不再是我的时间了。今天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得益处，我真的希望说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神使用的。那 sanctification， 然后最后讲到得荣耀 glorification， 大家一起讲 glorification， 得荣耀。好，那我们现在我给大家呢讲一下这些什么的意思，重新讲一遍称义。那 David Paulson 他有讲，他说什么叫做称义呢？就是不再被定罪，不再受罚了，对不对？好，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的罪呢一笔勾销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算为义，是不是？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要成圣啊。什么叫成圣呢？就是你不再被罪恶捆绑。你如果有任何的上瘾的行为啊，不管是这个酒精的啦，或者是赌博啦，或者是 pornography 啊，或者是购物啊 ，shopping 啊，上网路啊，或者每天甚至有人就告诉我，我每天就是一直在看新闻，在看新闻，花很多时间在看这些东西。我说看新闻会帮助你什么呢？真的有帮助你什么吗？啊，看韩剧花很多时间呢，是不是？啊，是不是不能看韩剧啊？不是哈，但问题是，这对你有益吗？有益处吗？然后呢，什么叫得荣耀呢？当你能够不再被罪捆绑之后呢， 实上什么叫得荣耀，就是说你连犯罪的动机都没有了，连那个向往都没有了。你要怎么样能够真的是被这些不要再被罪捆绑。有人这么说，他说如果你有这些上网的行为啊，不管是色情网站啊，或者赌博这些哈，你用40天的时间，你自己跟神说，神啊，接下来的40天，你让我能够真的过出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不是这个事情我不能做，但是我真的希望我能够把我自己的生命献给你。然后你就跟神说，你给我力量，你从3天开始好了，你不要说40天，你从3天开始，3天你可以不上网，不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你常常容易被人家激怒的，常常讲话很负面的，有负面思想的，你跟神讲说，我这3天我禁言，试试看，我这3天我不要生气，我不要发怨言，我不要抱怨。你试试看，3天过了以后说，感谢主，都是你的恩典，靠着圣灵得胜，也靠着圣灵这个成圣。然后呢7天好不好，然后40天。为什么要40天呢？很奇怪，他们有人说这个你们知道这个，他们讲这个魔鬼撒旦叫做什么什么王啊，苍蝇王，是不是？苍蝇的这个寿命是多少天呢？苍蝇的寿命是40天。如果你能够用40天的时间来境界你身上的一些这个肉体的情欲，如果你能够得胜这40天，基本上呢这个罪的捆绑在你身上呢就断除掉了，就断除掉了。好，这个时候呢，事实上你就已经成圣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在某件事情上，是不是？好，你今天你没有这个色情网站，但是你可能嘴巴很不好，对不对？所以说我不说你这个人完全成，但你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你成圣了。然后呢，但是你是不是4天完了以后就说，啊，我已经不被捆绑了，好了，我现在可以去看一看了，现在去玩一玩了，我已经不被他捆绑了。有的时候那个东西还是会有点吸引的，你知道吗？还是会有吸引的。但是呢，什么叫做得荣耀真正的得荣耀，就是说连那个犯罪的动机都没有了，因为你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罪的本质，你看清楚了。好，今天如果你要我吸大麻，或者你要拿海洛因给我吃，你告诉我说这个多好多好，怎么样怎么样，多贵，我会不会吃啊？不会吃。好，你送给我都不要，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我认识这个罪的本质。但这个罪吸不吸引人呢？对很多人来讲很吸引的。好，圣经上讲这个罪中之乐，是不是？是很吸引人的，眼目的情欲，身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很吸引人。但是神说我们可以得胜的。我们来看看一个问题，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啊？是不是？圣经上说是的嘛。但是圣经上说，我们一起来读，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不是说你不可以做，而是说你不想做，而且你有能力不去做。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想看电视我就看电视，我要上网路我就上网路，好，我要看成人电影，我是成人我可以看，这个不是资格的问题，而是说你有没有能力不去做这些事情，你有没有能力不去说骂人的话，你有没有能力不被冒犯，不抱怨。当你的老板跟你的前一个老板，哇，差得这么远，前一个老板对你这么尊重，这个老板怎么这么的不 professional， 讲话这样，我要换工作，我要抱怨，我要，也许这是神的美意。神要对付的不是你的老板，要对付的是你的里面，是不是？你会不会受人的辖制？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我们再来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会为了别人的缘故，他有所不为。拜过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可以吃的举手，不可以吃的举手。哎，你们都好棒哦！那如果你旁边有一个人，他没有信主的人，跟你一起，那个拜过偶像的食物，你要不要吃？就不要吃。哇，你们圣经都好熟啊！是为了他的缘故，还是为了你的缘故？是为了他的缘故。哇，你们真的有做 QT 哎！啊，活泼生命里面讲到说，我吃不是为了我的良心，我的良心过得去的，因为拜过不拜过的东西，我只要奉耶稣的名洁净，怎么样？就洁净了嘛。诶，但是旁边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那我就为了他的缘故我不吃，明白吗？这个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这是真正的自由。你不被你自己的肉体捆绑，你说我的信心够大，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你有没有资格吃？你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怎么样，你也可以不吃。这个叫真正的自由。神要释放我们得自由，要叫我们得荣耀，这个是神从创世以来就给我们的预定的旨意。旨意要叫你不但能够被召，还要能够称义，还要能够成圣，还要能够得荣耀。阿们。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圣洁和完全。其实说实在话，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我们得救是你的灵得救，你的魂、你的身体要等到你复活之后才会得救。这对我来讲是个迷思，我一直也这样的相信，我一直不认为我可以成圣，我也不认为我可以得荣耀。好多年我常常就是觉得说，等我复活了以后，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啊，我现在脾气不好，我生来就是脾气不好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我在青年部跟他们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后来来告诉我，他说他前一阵子呢，他正在挣扎，一个青年人，他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哦，他毕业之后呢，自己还创业啊，自己当 CEO 了，他也结了婚生了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捆绑，他很喜欢玩 video game， 他玩的一个 game 叫什么 League of Legends， 你们大家成人比较不知道，青年人当中非常的那个。但他很爱神，他是个基督徒，但他有一天他就跟神说，神啊，如果要你来跟这个 game 来竞争哈，要来夺我的心啊，他说太不公平了，因为这个 game so fun。 他说，神啊，你为什么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这么软弱的地位哈，这个game 太好玩了，你知道他自己想说，哇，我毕了业之后，我大学毕业后赚很多钱，我赶快赚很多钱，然后呢我就退休，我就可以一直玩 game， 这是他的一生的这个目标。可是我那一次在他们那里我讲到的时候呢，我就那天他自己在跟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然后那天我去他那儿讲到，去英文部，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2014年2015年啊，有这个四个月食、两个日食等等这些，我说神来的日子近了，好，天上已经出现了异象等等。他听了他很震惊，他后来他回去他也去做这个 research， 他后来他来告诉我，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决定要把他的时间完全的献给神，他把这个玩电玩的这个瘾啊砍断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神的救恩是很大的，你有没有因为神的救恩而震撼？ 而真的愿意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些改变。今天神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而已，你不要只是进到第一个城门你就停在那里，或者给你自己塑造一些好像安全的围墙。圣经上讲说，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还有这个马太福音。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马太福音5:48，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知道我以前真的觉得说要圣洁要完全多难啊，这是个不可能的命令。然后当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就等着复活吧，等复活之后我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不会再犯罪了。有一个牧师他讲说，弟兄姐妹，如果有些罪如果你在今生你不去对付它，如果要等你死了你才能够得胜，他说那耶稣不是你的救主，死亡才是你的救主。怎么样能够完全？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3:2。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他讲，他说其实我们犯错哈，他怎么说？我们在许多事上是不是都有过失？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会犯错啊！但是呢，他说怎么样做完全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的。舌头在你的口中啊，你有没有能力勒住你的舌头？有没有？是他惹我的啊，非说不可，不说会死啊！不，舌头在你的口中。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能力，你想要成圣吗？你想要得荣耀吗？学习勒住你的舌头。好，约翰一书4:17，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常常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爱在我里面有没有完全爱？好，这次这个 MyBico 来了以后呢，我就对我很大的激荡。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张伟你不要难过哈，我决定我要爱耶稣多一点，爱你少一点。张伟看着我说，别乱讲，你从来也没爱我，你爱的是你自己。他说的完全正确。爱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完全？我不再是为自己的益处，我愿意为别人的益处。我很喜欢打乒乓球，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运动的一个机会，锻炼身体。好，我常常跟张伟讲说，丈夫的健康是全家人的快乐，所以我要去打球了，拜拜。但是这几个月来我开始去做老人工作，我发觉我自己的时间很难分配，我有很多的自己的娱乐的时间、运动的时间都没有。我不再为我自己的益处，我的时间也不是我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 在我里面活着，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娱乐，我的消遣，不是我不该做不能做，而是我可以让神来掌权。我今天不是说我去打乒乓球我需要很 guilty， no，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能不能让神来掌权，我的舌头能不能让神掌权，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情感能不能让神来掌权。我非常感谢江牧师，他教导这个内在生活，带我们进入内室，这是一个内室的生活。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26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像我刚刚讲的，以赛亚书24章到27章讲的都是关乎末世，而26章基本上就在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能够来经历，来面对这个末世。第8节那里讲说，我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在神审判的路上等候他，但是我心里所羡慕的不是环境的改变，我心里所羡慕的是神你的名，你的荣耀要坐在我的身上，像摩西的祷告一样，愿耶和华的荣美坐在我的身上。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荣耀？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弟兄姐妹，你更多的来靠近神，亲近神。你们觉得我跟张伟长得像不像？有没有夫妻脸？你结婚久了以后，两个人常常注视对方，你跟他就会有夫妻脸。阿们。我要问一个问题，你跟耶稣有没有夫妻脸？我听到 Rosa 讲的最大声了，他真的有，哈，真的有。你常常花时间来等候神，进入内室，不是给你自己造一个那个 bunker 哈，很多人以为说造一个那个啊防灾难的那种防空洞啊，灾难来了躲到防空洞里面去啊，把门关起来啊。圣经上讲的这个内室不是那个地洞，这个内室讲的是你的心，你里面有没有耶稣？江牧师教导我们讲内在生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全地都在震动的时候，凡是可以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一个不被震动的国？耶稣是不是你的救恩？耶稣是不是你的城墙？多少人认识竹君的？举手。很多人哈，竹君呢跟他的先生邱清泰呢，他们是做这个家庭事工。那竹君在3年前啊，他到这个香港去了。那他呢，在这个10多年前呢，他这个得了一个脑瘤。你们看他照片，竹君是很漂亮的一个姐妹，非常能干。他跟他先生他们做的事工啊，家庭事工呢，现在已经这个几乎在全世界哈，有华人的地方呢都有他们的事工啊，非常的大。但在10多年前他得了一个脑瘤之后呢，这个脑瘤呢从这个眼睛后面呢就开始挤压他的眼睛呢，就一个眼睛被挤出来之后呢，慢慢的后来现在两个眼睛都失明了，两个眼睛都失明啊。然后呢他有一个耳朵也听不见，但是呢这次他们家庭更新学会就是有人到香港去集训的时候呢，竹君还出来还对他们同工讲了一番话啊。那我就有机会看到了这个短片，所以呢我就把它剪接出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看看他是怎么样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啊。因为圣经上讲说，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等到什么？等到愤怒过去，愤怒过去。 这个愤怒呢，可能是从人来的愤怒，可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攻击啊，也可能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觉得在您现在的情况下，什么能让你心里面快乐？
真正让我心里面快乐的，就是要过一个真正里面内在的生活，就是不是靠人，也不是靠丈夫，也不是靠读圣经就够了，而是靠主啊，你是与我同在的神，你没有离弃我。所以每天如果我可以花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就是等候神，安静的在主的面前，让圣灵代表耶稣一直融在我的里面。那特别他不在的时候，也没有人带我去做礼拜，所以我过这个内在生活是一个必须的。不管我是喜怒哀乐，我都要亲近神。当我一亲近神的时候，这些感觉慢慢都会没有，单单就是讨神的喜悦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那个亲近神呢，不是容易学的，因为我们的头脑啊，我们这个人啊，几十年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混的，所以这个世界已经控制我们。不然你不相信，你回家什么都不做，安静在主的面前，看看你的脑海能不能够马上专心一意的单单跟神在一起，很难啊，你的脑海就想东想西，搞来搞去。所以这个是我过去的十几年最大最大的学习。
这是一个心腹，基督的心腹，他抬头仰望天，他所切望的就是这一天，荣耀的这一天。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身上穿的是洁白的细麻衣，他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眼睛先闭起来好吗？你所切望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的切望不是仅仅得救，我也不是只是切望要复活。事实上圣经说死人都要复活，不管是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都要复活，只是有人是第一次的复活，他要进到永生的里面。如果你在第一次的复活没有份的，你在第二次才复活的，这些人是要进到永行的里面。今天我不是只是羡慕得救，也不是只是羡慕复活，而是我羡慕要得荣耀。不是等我复活了我才来得荣耀。神说你在地上就可以得荣耀，你在地上就可以成圣，你在地上就可以完全。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我身上还有什么拜什么样的偶像，有什么东西是捆绑我的，有什么人是我不能饶恕的。 有什么是我常常一直在抱怨的？你可以问问神，神你到底要在我身上做什么功课？你到底要在我身上做什么功课？我想我也呼召我们今天做弟兄的啊，我们等一下会追求的时候，希望你们到前面来。昨天我们礼拜六的那个祷告会非常的荣耀，很多的弟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真的相信神要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得着一个弟兄就是得着一个全家。家庭是整个社会的根基，但是仇敌一直在破坏家庭，就是从弟兄开始破坏。圣经上说，他说义人将来要发光如星，要 shine like the stars。 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这光，这星的荣光和那星的荣光都各不一样。这就是我最大的盼望。有时候我站在星光底下，在夜空，我举目望着天上的星星，我跟神说，神啊，将来当我复活的时候，我真的要像那个天上的那些恒星一样，能够闪闪发光的。圣经上说，领多人归义的，他们要发光如星。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你不要让我做那个流星，只是闪一下就没有了。我也不要做那些暗淡无光的陨石。我在地上只要还有年日，只要我还活着的一天，让我为你发光，这是我的呼求。我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我不要再为我自己活。我跟主说，主，让我为你活，让我真实的为你活，每一天每一刻活在你的同在里面，我要更认识你。麦比克来的时候，他带了那个 Misty Edward。 Misty 他最近写了一首歌叫做 Shine Like the Stars， 我们像星星一样的发光。我听到那首歌我非常的震撼，就像在2008年的时候我听到那个伊甸那首歌让我非常的震撼一样，我就把这首歌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也真的希望在华人当中，我们更多的来传唱，来传唱这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我们要发光，像星星一样的发光。我不要再浪费我的生命。我等一下我们最会后追求，我就放这首歌，放这个 Shine Like Stars。 希望大家，如果你今天跟主说，主，我一定要改变，我一定要改变，我欢迎弟兄可以先到前面来。现在就可以出来。你要跟主说，这是我的盼望。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Hello， 我们鼓励弟兄到前面来。现在我们说，主，在你面前不要再浪费时间。主，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有限。主，你得着我就得着一个家庭，得着更多的弟兄就得着整个教会。鼓励今天所有的弟兄到前面来追求。我们跟着这个歌，我们相信神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发光。在冬令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在神的面前，让这样子的敬拜赞美的生命，祷告代祷的生命，洁净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一直持续到神要再来的日子。
因他活着，我们也活着。来跟主说，主，我要活出圣洁来，我要活出你的荣耀来。认识你就是永生。We will shine like the star. We will live after we die. For when you appear, someday we will appear. To live, we will live.Forever one, you're the first among many in the kingdom of God. Hallelujah!
Hallelujah!
开口来呼求，求神将这个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烧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也欢迎姐妹来为我们的弟兄们祷告，你也一起追求，相信神的荣耀要充满在教会，充满在我们一个家庭里面。代表你的家庭跟神家。
如果今天你们当中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但你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说我也要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也要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你可以到前面来，我可以带你做接受耶稣的祷告，让你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在你的里面。你们可以到前面来，我可以单独为你们祷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口来跟主说，主啊，把这个火烧在我的里面，让我这一生不再是为我自己活，乃是为你而活。而且如果你身上有什么软弱，还有什么软弱的，你跟主说，主，你给我力量，我要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我要完全的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
兄们祷告。哈利路亚，大声用方言祷告，让我们的灵里面起来，让我们的灵里面起来，我们可以呼求，一切的捆绑要从我们的身上脱落。我们如果当中有任何的弟兄，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捆绑，你愿意带着我们一起，因为你我相信你身上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带着我们一起祷告，欢迎你到前面来拿麦克风，带着我们一起呼求，相信今天一切的捆绑要从我们身上脱落。哈利路亚！你没有任何弟兄愿意上台来带着我们一起祷告？
是的，阿爸父，孩子代表自己，还有我自己的家庭，是你更多你圣洁，你的圣洁是制作在我里面，除去我里面一切软弱，特别是在惧怕人，是在主求你释放孩子进入一个自由里面，将这个自由释放在所有弟兄的身上，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主是来将你加你属天的祝福倾倒在我们弟兄身上，那么勇敢站立，是的，勇敢在这末日时代，勇敢站在你面前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全心的来服侍你，愿你圣洁的光来光照我。
正是放在你的手上，是主，我们真是常常啊，在每一天日子里为自己来活，是的主，我们但愿在这个时候，因着你透过牧师的讲道，真是让我们对自己在这个世上，但是得圣洁得完全有这个盼望，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以致我们的生活不再为自己来活，是的主，你调转我们的眼目，是的，让我们的眼目可以看到那个更长远更美的事情，那跟永生有关的事情，主，你把我们的热情放到一个，把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真是燃烧在你引起我们的热情上面，那事情啊，你真是要祝福孩子，你保守我的家，也保守我的弟兄姐妹，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
主耶稣基督，我为我自己同埋为我哋弟兄姊妹，你要祈求你俾我哋呢个自由，俾我哋嚟到喺度呢个自由嚟到展开你俾我哋呢个美好嘅蓝图，洗去我哋一切嘅罪，俾我哋个勇敢嚟带领我哋自己一家，自己同埋自己嘅家人。我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耶稣，主啊，认识你就是永生，认识你就有生命。主啊，你真的帮助我们多做弟兄的，更多来认识你，更多来亲近你，好知道，好叫我们做弟兄怎么在家里做一个头。主啊，来扶持我们家里，叫我们整个家里哦都来归向你。主啊，好叫你的医治领导我们整个家。
是的，主啊，孩子真的是为着我自己那竞争。那争气，那骄傲，那嫉妒的灵来向你悔改，主啊，还是代表我自己，代表全教会，主啊，真的是将这一切比较，将这一切律法师，将这一切法利赛人的灵赶出去，主啊，孩子说我不要自己的国，我不要自己的荣耀，我愿你的国，我愿你的荣耀在这里。
大巴父，真的要感谢赞美主，赞美主，你赐给我们每个人家庭这样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成为主护主的家庭。你在我们家中作王掌权，主，我们家中没有人作王掌权，是你自己亲自来作王掌权，带领我们家庭往前行，直到我们见主面。谢谢主，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神，我向你忏悔。我以前以为我寻求自由就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可以 do whatever I want。 接着请你给我一个力量，请你重新给我一个自由，让我可以摆脱掉一些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生命的事情。请你保守我的家，保守我的孩子，保守我的小家，保守我们的小羊。谢谢你。